在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创世纪的11章、12章。我们给这一章啊，这2章起个名字，叫做从人的名到神的名。那在这2章圣经当中呢，我也选取了一个圣经的问答，叫做巴别塔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听人讲到这个巴别塔啊，那也有一幅名画，就是以这个名字来命名巴别塔。还有一部电影也叫做《巴别塔》，这个巴别塔到底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在圣经记载当中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呢在这里选了2节的圣经啊，在创世纪选了这个11章第4节，要传扬我们的名；创世纪的12章也选了一节经文，也是跟名有关的，叫做"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那12章的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跟我们的这张图片啊，这张图片上面的主人公啊，就是亚伯兰啊，就是后面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兰罕啊，带着他的家人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呢，圣经在这里呢，这个亚伯兰就得到祝福啊，因为是神对他说要叫你的名为大。那么讲到名字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有个名字，我们也希望别人记住我们的名字啊。所以呢，人在世上呢，总是渴望留名。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修塔，有建城，啊，有很多的城市塔呢，都是以某个人命名啊。到今天，我们呢，有的人打造自己的品牌，建立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啊，你会发现呢，人的心是不变的，渴望被看见。被纪念啊！但是呢，我们刚才读的2节的圣经，你会看到，在11章里面描述的是人类联合起来要建造通天塔，然后来传扬他们的名。但是在12章的时候呢，虽然同样也是这个讲到这个名，但却不同。不同在于是神对亚伯兰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你也要叫别人。"这个因你得福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要传自己的名，还是愿意让神来成就他的应许？这个是创世纪11章、12章要带我们面对的这个信仰的拣选啊，信仰的选择。那我们呢，这个分别的把这个11章和12章呢，这个概要性的讲一下。创世纪的11章呢，讲的就是关于巴别塔。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当时的人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定居一个地方叫做示拿地。在示拿地的时候呢，他们合力要建城筑塔，他们自己心里说啊，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啊。这个在11章的1到4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然后呢，5到9节呢。是神在查看人的作为的时候呢，就打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同心合意，结果人就被分散在全地。所以巴别塔的事件呢，其实是告诉我们人的这个骄傲，骄傲就是对神的悖逆啊，想要自己登天，结果被神拦住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啊怜悯的一个拦阻，这个也成为万国分散的起点。那11章的后半章呢？记载的就是从闪到亚伯兰的这个家谱，说明呢，神呢是在万族当中拣选了亚伯兰，进入到救恩历史的这个下一个阶段。那么到了12章的时候呢，我们先是看到一个呼召，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这里有些人就是从其他地方来到美国啊。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神也是用不同的方法，或许是你未知的方式啊，让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这里是不是神指示你来的地方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是带着使命来到这里啊。然后2到3节呢？神赐下七重的应许，如果是神的呼召，神也会带来应许啊。这个七重的呼召里面的中心是，神说："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以什么让 别人得福呢？其实就是借着福音，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是让别人、让万族因我们得福啊。那么在第四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亚伯兰就顺服啊，顺着照着神的话骑行，来到迦南地，在那里呢筑坛敬拜耶和华，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带着全家全部的他的这个妻妾跟那个。跟那个这个仆人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啊，然后到了10到20节的时候呢，后来那个地方有饥荒，他就下到埃及去，在埃及的时候啊，他因为惧怕就隐瞒了他妻子身份，他说是我的妹子啊，最后呢几乎酿成祸患，但是呢感恩神介入，使他最终是可以得以平安的离开啊。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1到3节啊，我们请罗宾弟兄帮我们读出《创世纪》第12章的1到3节。
创世纪12章第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2章1到3节啊。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我们在这里呢，看到神招呼人啊，这个要离开，离开呢。为的是要进入神的计划当中，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呢，是从离开开始啊，而且呢是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可能是因为亚伯兰所在的地方啊，这个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那里拜偶像，神担心亚伯兰受当地人的这个影响啊，就呼召他要离开这样的地方啊。那对我们而言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影响。对我而言呢，我当年在多少年？2001、02年的时候，当时的工作场所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诱惑的一个环境啊。神借着那样的这个学习的环境对我有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啊。然后去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啊。那对当事人而言呢，其实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这个就等于这个弃掉了所有的这个社会家庭的保障。因为当事人的离开，他不代表马上就可以回去啊，跟我们现在还是有所不同。但是亚伯兰呢，就顺服啊，这个顺服乃是这个凭着信心来顺服。所以呢，希伯来书的第11章。就讲这个亚伯兰是因着信就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呢，甚至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其实属神的人生啊，就是不断离开人自己的安全感，要走入到神应许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现在不断的在进入一些的这一个这个神的应许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可能你也在不断的离开。自我的这个舒适区，自我的这个安全感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相信的是神这个借着这样的一个，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其实是有带着应许的。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放弃这个安全感，放弃既有的这个保障，会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如果有神的应许的话呢？巴不得你我也能够放下自己的舒适、计划、控制啊，让神来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这个命定当中啊。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啊，第二节讲到的神的应许，在这里呢，圣经说：“我必啊，这个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里呢，其实是有讲到七重的这个祝福，大家可以自己来自己来计算一下有哪七重的祝福啊。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的名伟大，别人也因你得福啊。为你祝福的，我就赐福给他。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跟前一章就是11章。其实做一个对比，11章的时候在讲的是人要传扬自己的名，为自己要建城建塔。那个时候神就拦阻了这个那些这个骄傲的人啊，让他们这个分散到各地去。在这里呢，神却应许亚伯兰，应许他我要叫你的名伟大啊。所以呢，真正被纪念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让神来成就啊。亚伯兰呢，并没有为自己来筑塔，却因为信而成为这个信心之父。他所筑的坛是为了来敬拜神啊，所以神不只是应许你要门徒，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不同种的这个祝福啊。其中就有要让别人因你得福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那这个应许呢，其实就是指向这个基督的啊。因为信耶稣，就都成为这个在圣经的这个新约里面有讲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在属灵上的层面都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里的这个万族都因亚伯拉罕得福。如果我们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所这个生的儿女，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小族，只不过是一族，那怎么能够让万族都因亚伯拉罕的信而蒙福呢？其实这里指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当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都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被应许是这个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不可计数啊。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真正的福呢，对我们也一样，就是让神的祝福，特别是这个救恩的祝福呢，透过你，透过我，能够祝福到万族万民啊。那第三个方面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在后面的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神的信实保守对人来说呢，信心之路其实都是不完美的。亚伯拉罕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信心伟人啊，但是呢，在后面的几卷圣经当中，在12章第3节之后的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当他所在的地方遭遇饥荒，去到埃及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埃及人看见你的时候，必说这是他的妻子，我们就要杀他，却要叫这个萨拉这个存活啊。”然后呢，亚伯兰就对他的妻子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呢，虽然以这个信心起行，但是在埃及面对饥荒的时候呢，却显出他的软弱啊。说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妹子，但这个从血缘上来说也是表妹啊，但是他没有表明他妻子就是萨拉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他的妹子，是他的妻子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即便是信心伟人啊，其实都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怕的不是怕跌倒，而是怕这个自己的骄傲，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个失败、软弱。其实承认失败、软弱，承认犯罪并不可怕。神在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自己的罪，便是自欺，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亚伯兰也是一样神没有放弃他，而是继续的保守他、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走他的这个呼召之路所以我们的信心也会软弱，但是呢，不是要看到我们的完美，而是让我们看到呢，在跟随他的呼召的路上，怎么样能够一步步的能够成长能够忠心的 顺服在他的这个护照当中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圣经的一个难题呢，是关于这个巴别塔啊。大家看到的右边这张图呢，是一个世界名画来的，就是关于创世纪的第11章的一个描述啊，就是建巴别塔啊，他们要造一座城，造一座塔，叫做这个塔要通天啊，要传扬自己的名。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圣经啊，特别是一些可能还没有信的人啊，他们就会问，这个不就是建一座塔吗？神为什么要大动干戈，把人分散，当人聚集在一起，用同一种语言，这个不是可以做得这个更伟大吗？为什么神要反对人的进步呢？是因为神怕人太强大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巴别塔到底是什么啊？它的这个被神这个阻止啊，把人分散在各地，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巴别塔呢，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建筑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建筑要建得多高多大，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他的动机是自己的骄傲跟这个悖逆啊。因为他们当时建这个通天塔啊，这个圣经翻译成通天塔啊，这个通天塔呢，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说，要让人这个遍满地面啊，但是在创世纪11章的时候，这些人呢，却说免得我们分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人也是在故意违抗神的命令啊。还有呢，通天塔呢是象征人要靠自己达到神的位置，好像是自己要立王啊、立主啊。所以呢，巴别塔呢代表的是人类的集体的背离神，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罪行啊，这个骄傲可能是最大的罪啊，人要以自己来作王。做神，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神的干预其实是出于恩典啊。神说在创世纪11章第6节说，他们同为一组，语言相同，既做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了。那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警告，就是人在悖逆当中联合啊，可能这个作恶的事情啊，会越做越大啊，更快的加上败坏一个人。有这个恶心，他如果是愚蠢的，他可能这个并没有这个坏事没有，并没有做那么大。如果一个人又是这个作恶的，又是很有什么很有头脑的那可能他的这个败坏就很大啊。所以呢，神呢其实在这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这个工程停止，人被分散，其实不是毁灭。而是防止人在骄傲当中啊，这个越来越大啊，这个骄傲当中智慧，所以是一种保护性的一种审判啊。那第三呢，从人的巴别到神的护照，我们看到11章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神在万族当中拣选这个亚伯兰，在巴别塔之后啊，神就转向呼召亚伯兰，接着亚伯兰呢就展开救恩的计划。也就是说呢，人在失败之后呢，神主动开启新的道路，就像人在伊甸园这个偷吃禁果失败之后呢，神就预备了这个救恩一样啊。所以呢，真正的荣耀与合一呢，不是靠人来践踏，而是回应神的呼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啊。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巴别塔的问题啊，不在于高大或者是其他的建筑问题，在于人的心啊。如果人心想要离开神，制造荣耀的话呢，神拆毁人的计划，其实是为了保守人不走向灭亡，引导我们呢回归他的名跟旨意啊。这个是巴别塔背后就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啊。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创世纪的11章、12章描绘的就是两个对比的故事，一个是人要。人自己要传名践踏，最终呢被神打散。另外一个呢是神呼召一人，让他凭着信心走出神的道路，使万族因亚伯兰得福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 到底是要成就自己的名，还是要回应神的呼召啊？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当中呢，都能够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让他呢这个使用我们，成为使别人祝福的这个器皿啊。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特别的这个报告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跑者的马拉松的这一个课表。为什么说这个是我们的课表呢？其实锻炼马拉松的弟兄姊妹啊，你就知道这个我们呢都会有这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训练啊。那我们这个。我在屏幕上好像看到有人在写东西啊，我要请个童工帮我们这个擦掉好不好？我做一个工具啊，
我们这边看不见，我
你们
的
这边
屏幕上看不见有人画东西，
啊，
也看不见。
那为什么我这里会看到？OK，我还是 OK。好，那大家至少可以现在看到我分享的屏幕啊，这个，我分享屏幕当中呢，这一个我们安排了我们的课表啊，这个课表的内容呢，其实让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啊，因为，我们这一个不同的这个查经内容啊，这个，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混淆起来，还有不同的时间啊，所以呢，我这次特别的做了我们的这个课表，一个呢，我们在如呃，我先讲美西时间啊，然后等一下马上讲一下这个中国时间。如果你在美国啊，我们按美西的时间来看呢，我们的早晨的6点半之前啊，是有这个导读的时间啊。无论你是6点钟就上线，或者6点15上线都没关系，我们会按照这个圣经有这个导读的安排。然后到了早上6点半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从礼拜天开始啊，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五的这个早上的6点半呢，都有这一个旧约的查经啊。目前我们在查的是创世纪啊。那这个礼拜五呢，目前我们还有这个科学与信仰啊，这个的内容，所以是在只有礼拜五是同一个时间。然后呢，这个礼拜六呢，我们是鼓励大家是操练身体。这个操练身体不单单是操练身体，其实是进入到社区里面，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操练身体的时候就认识更多的这个新朋友啊。然后下午的2点半呢，有这个新约的查经。目前我们在查的是福音书啊。今天下午呢，会有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的查经。然后呢，在几个特别的时候，就是周四跟周五啊，2点半之后呢，我们会有进一步的内容。这个在周四呢，我们有一个神学课程啊，但神学课程是透过加拿大的一个威廉克利神学院来安排的啊，要特别的通过神学院的申请才能够上。那周五的下午的2点半之后啊，我们查经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答交流。所以如果这个我们这一周有这么多的读经啊，新约有5章，旧约有10章的读经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问答的交流呢，我们就设一个特定的时间啊，你有各种的问题啊，不单单圣经问题、信仰的问题，也都可以集中在这个时候来交流讨论啊。这个有专门的同工啊，牧师会在这个时候啊。然后我们的信仰与科学呢，是目前是在周四晚上的6点半啊，接下来的这个礼拜要进入到第7讲啊，那这个是美西的时间，那我也做了这个中国的时间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了，让这个中国时间呢可以这一个这个让中国的弟兄姊妹可以，那我们呢这个我们如果在中国时间的话呢，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时间啊，我给大家这个读一下啊，这个早上的6点半，这个从周二开始到这个周六啊，都有 晨祷的时间早上6点半之前啊，你不用在意有几个人上线啊，有一个人上线、两个人上线都可以祷告读经啊，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呢，早上的6点半，中国时间早上的6点半，周二到周六呢，都是一个新约的这个查经的时间啊。那么在周六的早上。这个查经之后呢，我们照样会有这个问答的时间啊。你把这一周的所有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你都可以带过来，我们有个专门的问答时间。好，那么在早上的10点半呢，这个我这里列了2个时间啊，一个呢是我们有这个信仰与科学的这个讲座啊，这个是周五的早上的10点半。那么周六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啊，鼓励大家周六呢进到你的社区啊，中国现在也是开始有很多人这个愿意运动啊，那么也鼓励你这个进入到社区里面去参与各种的这个运动啊，运动为了接触朋友啊，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说，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要得着什么样的人啊，我们感谢主啊。好，然后呢，这个晚上的10点半呢，之前啊，其实有晚祷的时间啊，你无论是晚上10点钟上线，10点15分上线，我们都欢迎你啊。就是无论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就有一个祷告预备自己，也是祷告的时候读那段圣经啊。然后呢，有一个问答交流，哎，为什么问答交流？可能这里写错了啊。周五的晚上有吗？有没有问答交流啊？我有点，应该不是这个时间啊。然后呢，晚上的10点半开始呢，这个从礼拜天就开始啊，礼拜天晚上的10点半就有线上的主日敬拜。然后呢，应该是周一到周五，对不起，我这里少写啊。周一到周五呢，就是旧约查经啊，从创世纪开始的查经啊。那我们的这个聚会这个是线上的聚会安排啊。如果是线下的话呢，我们周四还有这个在伊丽莎白湖的这个晨跑啊。然后我们昨天呢已经去了一趟祷告山啊。以后在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继续有祷告山的2天1夜的这个读经营。那这个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计划有一次探访露宿者的这个行动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线上聚会与实体聚会的这个报告啊。好，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有这个回应或者分享的时间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想分享交流的？
谢谢牧师啊，那个我是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昨天正好在祷告山有把创世纪从第1章到50章全部读了一遍嘛，然后也是中间有一个比较总体的这个印象，那我的问题是关于今天学的这个第11章一上来就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你一样，但是我在读第10章的时候呢，发现当那个在圣经在第10章记载挪亚的儿子闪和含和那个对，主要是闪和含，说他们还有雅弗说他们的时候，后面都有一句话啊，比如说是第10章的第4节。他说那个雅弗的后裔的时候，他就说，伊丽莎、他是基提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随后到韩的后裔也在第20章说，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一直到最后，闪的子孙31章也是说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我的问题是，这好像是这个三个那个诺亚的三个儿子都说各随他们的宗族和方言。我的理解，这似乎是在讲他们这个子孙
每个子孙后面，他们各随各自不同的方言，住在不同的地方，似乎这个言语是不一样的。到了11章一开始说，他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以前还没有注意到，昨天听师母提，前天听师母提了一下，在祷告山，哎，我后来读的时候发现，果然如此。我有点，不大理解，好像这两个意思不太，表达的不太不同，明明是不一样，怎么又变一样了？另外，你刚刚提到说，对，神不希望他们一样，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事情来，所要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我知道他们是想彰显自己，但是单从这句话来讲，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我们所要的事是否成就，难道不是都是由神来掌权吗？跟我们讲什么样的语言，其实没多大关系。我们就算是讲一样的语言，在美国大家都讲英文，在中国，绝大部分人都可以讲普通话，这一样的语言也并没有能够就让大家都成就。另外来讲，没有一样的语言，实际上也增大了民与民之间、族与族之间的这个隔阂、分裂、撕裂、战争。实际上，我觉得把我们作为是，那个上帝的子民中间的裂沟是拉得更大了哈，我可以理解说神，不要他们彰显自己，但是有意的不要他们有一样的语言来让大家的沟通交流，彼此的理解更加困难，这个我还是有点不大能够理解。对，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牧师。
好，谢谢妹妹。这个也感谢神啊，我们借着在祷告山的读经营啊，有弟兄姊妹就在读经营的时候就把创世纪跟这个马太福音全部读完啊。因为呢，其实大家回想到当时的这个收信人啊，无论是创世纪的这个收书人，或者是马太福音收到书信的人，其实都是拿到书信之后，哎，一下子看完的，而不像我们平时可能一个礼拜才有一次，而且一次还不到一章的这个查，这个听主日讲到的时候听到一段啊，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快速的把整卷的书这个读一遍啊，你就可以发现更多的这个思考，让我们思考学习的地方啊。这个谢谢美美的问题，美美提到的这个第11章讲到建巴别塔的时候，但是在第10章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就已经列出了不同的这个闪、含、雅弗的这个后代啊，他们这个讲什么语言啊，他们这个是什么样的背景啊，为什么到了这个第11章的时候又讲他们是讲同一种语言，哎。到11章之后，又语言被分散啊，我想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圣经在创世纪里这个编排的问题啊，就是创世纪的作者摩西的话呢，他编排的时候呢，先把这个闪、含、弗的后代啊，后代的情况先把它先什么综述出来，就是他们的后代以后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先把它讲出来，然后呢，再来讲具体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一些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这个第10章跟11章的这个顺序啊，并不是说第10章的顺序在历史时间的顺序在11章之前，而是第10章的是一个中来，先把这个大局，先把后面发生事情先告诉我们，然后呢，第11章的时候呢，再来补充讲为什么。其实第10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他们是一样讲不同的语言了，所以11章呢是来回溯、来讲解为什么他们讲不同语言。这个原来是从一个祖先出来的，应该讲一种语言，为什么后来会讲不同的语言啊？所以从历史时间上来说，刚好是这个 十章的时候，第10章的时候是一个终然，在有一些是在11章之前，有一些呢也在11章之后啊。从这个时间上来，应该这样讲的，对。
明白了，所以实际上第10章提到他们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王国，这个是在发生在后期的，就是巴别塔之后之后的被拆毁之后的事情。他是先把这个他们的宗族故事的那个给大家预告了一下，等于是那这个我已经明白了，谢谢牧师。
谢谢。那语言，我想也是这样啊，因为其实是在这个《创世纪》11章，主要是在讲这个回答为什么这个人的语言会不同。人的语言会不同，《创世纪》的第11章告诉我们，是因为人的这个骄傲、自满、自大啊，要为自己定名。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语言统一，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骄傲的这个目的跟原因，所以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那现在来说的话，现在语言这个用同一种学习同一种语言，为了更方便的交流沟通，或者是保留不同的语言，保留了各族民族的这个文化特点，这个本身就是中性的，甚至也有这个积极性的意义，所以跟当时的背景还是有些不同啊。所以主要是。这个摩西五经编排的时候，摩西五经写的时候，并不是发生的时候就写下来，是后来这个摩西，或者说他同工团队在那里编写嘛。所以，既然是编写的话，它主要是来回应一些这个属灵的问题或者神学性的问题，所以有这个具体的当时的情景来讲的。好，谢谢。
牧师，你有没有觉得哈，我们现在是不是还也继续？我们现在在造另外一座巴比塔，
有可能，如果是为了传扬自己的名的话，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 AI 系统一弄出来以后，我们的语言都一致了，你都不需要去学别的语言，就是一致了。然后也是全球化各方面的，我觉得就是在那里造巴比塔。
对，我想有这个谨慎的地方，需要谨慎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一个人现在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哎，我们在学习什么圣经？都以这个 AI 来作为标准的话，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要很警惕的地方。其实 AI 可以帮助我们，我觉得在各个领域的学习，我前上个礼拜六啊，对不起，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去参加的一个在这个伯克利加州这个伯克利联合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研讨会，其中周五的我报告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学者报告的是关于 AI 能否认识神啊？那其实这个结论我们其实是很熟悉的。AI，它这个对于这个神学知识啊，或者是神学语言啊，这些当然有它的这个强项，但是它没办法跟神像我们一样是建立一种关系性的这种认识。好，我想我们的这个查经。要不就先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是在周末的时候会专门安排一个时间来答疑啊，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的查经过程当中啊，就是我想是比较紧凑的，你发现问题就马上提出来啊，如果还没有想好问题，也可以到这个周末的时候来详细啊，我们会专门安排一个时间来这个讨论，这样好不好？然后呢，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开始在查经之前。有这个同工其实也不一定要有同工啊。这个我们其实更重要是圣灵带领啊。无论是一个人、2个人，我们都欢迎你。在这个准点之前啊，这个6点半或者是国内10点半之前就有一期的这个导读啊。今天我参加了，我觉得导读这个形式蛮好的。祷告同时也是这个把这段圣经先预习起来了，并且弟兄姊妹有可以更深入的这个交流啊，感谢主。
我
那
们
我们
今
就
天我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祷告会，我们开始，我们是先把今天的创世纪11、12章，我们一人2节就读一遍，读一遍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我觉得这样也蛮好。
这样非常好，对， 既能够把圣经预习下，然后我在中间过程当中，我也听到大家彼此的带导，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对，也谢谢你们为我还有为生命跑者在那里线上带导祷告的这种支持非常重要。好，那我们要么今天就到这里，大家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以祷告来回应，大家可以更多弟兄姊妹参与，但是可以短一点啊，简短的这个祷告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就开始，
也父，我们感谢你新的一周的，就是九月新约的学习开始，感谢你借着素萍姊妹开始带领我们每天就业学习前的祷告，也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每当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想来荣耀自己的名，还是荣耀主的名？求你把你的话常放在我的心里，让我更加渴慕，让我更加来学习你，依靠你，更像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
我
门。
们。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祷告。我们实在在圣经当中看到人为自己来这个传名这个建他建城来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你因着怜悯，因着爱，你就阻止他们。但是呢，你也在万族当中，你就拣选了属你的子民亚伯兰的时候呢，你就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你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并且你也应许他必要让他的名伟大，并且要使人借着他能够得福。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也都能够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万民万国都应着福音，应着这个救恩能够得福。感谢主，是否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也求你就赐我们有更多的平安喜乐在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没。